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份通胀率是 8.5%， 低过六月份录得的 9.1%， 主要原因是汽油价格下跌，这个是多个月来通胀率首次放缓。尽管能源成本有所下降，但仍接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升 5.9%， 环比上升 0.3%， 而经济学家的预测数值分别是 6.1% 和 0.5%。 即使7月份的通胀数据低过预期，但从同比增长数字来看，通胀压力仍然很大。7月份食品价格出现 10.9% 的同比增长，这个是1979年5月以来最快增速。能源指数比一年前上升了 32.9%， 其中电价同比增长了 15.2%。 七国集团驻七的外长礼拜三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占领提高了发生核事故的风险。七国集团的这份声明是在国际原子能官员谴责俄罗斯对该核电站的破坏后发表的。七国集团外长在联合声明中要求俄罗斯完全归还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控制权，同时还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乌克兰官员称，最近几日核电站附近的炮击损坏了一些设施，并使一名保安员受伤。目前尚未清楚炮击是来自俄罗斯定是乌克兰军队。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现有的辐射测量结果显示辐射水平仍然正常。礼拜三，美国前总统川普抵达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他在那里接受关于家族商业行为的调查询问，但是川普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蒂亚詹姆斯正在调查川普集团是否夸大了房地产价值。民主党人詹姆斯在竞选总检察长时发誓，如果他赢得选举，将对川普采取行动。他在2019年上任后无奈就开始调查川普集团。川普否认有不当行为，并称纽约的调查出于政治动机。川普礼拜三随后在声明中表示，纽约总检察长过去三年试图做的事是对法律制度的耻辱，对纽约州纳税人的侮辱，以及对美国宪法提供的庄严权利和保护的违背。中共近日在台湾周围陆海域实施军演，升级威胁行动，引发国际谴责。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礼拜三召见中共驻英大使郑泽光，要求他对北京在佩洛西访台后对台湾采取的威胁行动作出解释。特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北京的行为和言辞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这个威胁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英国敦促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任何分歧，不要用威胁、使用武力或胁迫的手段。礼拜三，中共军方表示已经在台湾周边完成了各种任务，但将进行所谓的定期巡逻。外界认为这个可能预示着军事演习即将结束，但北京将继续对台湾施加压力。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四月份先表示不打算出售特斯拉股票，但是八月初却出售了792万股特斯拉股票，价值约68亿8千万美元，引发关注。CNBC 报道，礼拜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文件显示，马斯克的这些交易发生在8月5号至9号之间，套现近69亿美元。此前特斯拉8月4号在德州奥斯丁举行了2022年度股东大会。礼拜二，马斯克最新的卖股消息曝光后，特斯拉的粉丝和支持者询问马斯克，他是否已经完成了电动汽车业务的股票抛售。马斯克回答说是的，并解释说自己万一被迫收购推特，但一些股权合作伙伴不同意的话，为了避免到时紧急出售特斯拉股票的情况，他现在抛售是很重要的。 乌克兰空军礼拜三表示，九架俄罗斯战机在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此前一日发生的大爆炸中被毁。人们猜测这个是乌克兰取得的战果。美联社报道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意味着俄乌战重大升级。俄罗斯否认有飞机在礼拜二的爆炸中受损，亦否认爆炸是任何人攻击所致。乌克兰官员没有公开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在爆炸发生几个钟头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夜间视讯发表全国讲话，讲话中他誓言要夺回克里米亚半岛。他说这一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整个自由欧洲的战争从克里米亚开始，必须以克里米亚解放告终。直谷的大型科技公司将很快与欧盟监管机构建立直接联系。长期担任欧盟委员会官员的杰拉德·格拉夫9月1号将在加州开设新办公室，他将同谷歌、苹果、 Meta 和其他科技公司讨论欧洲新规则如何适用于科技公司巨头。欧洲最近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新法规，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预计将在明年年底前后生效。数字市场法案限制主流平台的反竞争行为，禁止使用非公开数据和预装应用程序，违反者将被处以类似的巨额罚款。这两项法案都已经酝酿了很久，如果得到有力实施，他们将重塑大型科技公司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加州政府正准备为加州的每个小孩子开设一个小型大学储蓄账户。根据 CalKids 计划，新生儿的储蓄账户最多可获得100美元，这笔钱将指归国家所有，由专业人士投资。该项目将惠及2022年7月1号或之后出生的小孩子，以及加州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公立学校1到12年级学生。新生儿在加州公共卫生局登记后约90日， CalKids 将收到新生儿的讯息。政府将率先在 CalKids 账户存入25美元。当申请者在 CalKids 在线门户网站注册时，账户中会再存入25美元。如果申请者将账户与 ScholarShare 账户连接，将再获得50美元。有了 ScholarShare 账户，亲朋好友可以通过赠送礼物的方式为孩子的大学储蓄账户存款。就在 FBI 特工特袭搜查川普海湖庄园住所的第二日，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说 FBI 没收了他的手机。佩里礼拜二在一份独家声明中告诉福克斯新闻，当日他和家人一起旅行时，三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找到了他，他们递给他一份搜查令，并要求他交出手机。佩里在声明中说，同特袭搜查川普一样，司法部选择了这种不必要同激进的行动，而不是简单地联系我的律师，这个应该引起每一位美国公民的担心。福克斯新闻联系了联邦调查局，后者拒绝对这件事发表评论。佩里是一位五届国会议员，亦是川普的忠实盟友，是保守派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的原始成员，并在年初接任该小组的领导人。邮政总局局长德乔伊礼拜二表示，通货膨胀将导致邮政局的成本超过2022年预算计划10亿元。德乔伊说，他计划建议邮政局在1月再次提高价格。邮政局在7月已经将邮票价格提高了 6.5%， 将邮票价格从58仙提高到60仙。邮局在拜登签署财政救助法案后，在礼拜二获得了596亿元的一次性非现金补贴。邮政局这个季度经调整后的亏损额是4亿5900万元，而去年同期调整后的损失额是4100万元。礼拜三，中共发布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首份台湾问题白皮书，重申不会放弃对台动武，指责民进党加深了两岸危机，并且删除了以前允许台湾自治等多种承诺。 中共分别在1993年和2000年发表过台湾问题白皮书。这份新的白皮书由中共国务院、国台办和新闻办发布，名为《新时代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在之前的白皮书中，中共承诺在实现了所谓的统一后，不会派兵或行政人员驻台。中共称台湾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后，将享有自治权。但这个承诺并未出现在最新的白皮书中。台湾陆委会谴责这份白皮书，指出它充满一厢情愿的谎言，罔顾事实。台湾陆委会表示，北京当局这种粗糙拙劣的政治操作，更凸显它妄图以武力侵犯破坏台海及区域和平的蛮横思维格局，亦印证中共长期失败僵化的对台工作局限。北美防空司令部礼拜二晚间透露，俄罗斯侦察机在过去两日两次飞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北美防空司令部指出，俄罗斯飞机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的领空。防空识别区是指在一个国家领土空域周围自行申报的缓冲区，国际法允许其他国家的飞机在防空识别区内飞行，但这样做被认为是咄咄逼人的行为，因为一旦到了那里，飞机可能会迅速进入主权领空。北美防空司令部上一次宣布类似事件是在2021年10月，当时有5架俄罗斯飞机进入该区域。北美防空司令部采用了卫星、陆基雷达、机载雷达和战斗机组成的分层防御网络，嚟跟踪和识别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飞机，并确定适当的应对措施。随着来自德州的移民巴士接连抵达纽约，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二呼吁联邦政府提供帮助，应对移民激增的问题。一个礼拜前，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亦都发出类似呼吁。亚当斯一直在对纽约市移民数量激增发出警告。他在礼拜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纽约市庇护系统现在有4000多名移民，让这座城市不堪负重。亚当斯说，他将在这个礼拜交眼时会会见总统拜登，并将呼吁联邦政府提供援助。由于纽约市是庇护城市，有义务照顾这些移民，无论他们以哪一种方式来到这里，人数多少。批评人士说，庇护系统因为复杂原因陷入困境，面临的不单只是移民问题。欧洲各地今年夏天干旱少雨，气温刷新纪录，多条河流亦都濒临干枯。莱茵河作为德国、荷兰和瑞士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支柱，亦是欧洲最为重要的水路之一。这个礼拜交眼时，莱茵河的一个关键航路点可能会基本无法通行，阻碍包括柴油、煤炭等能源产品和其他工业商品的运输。河流水位大幅下降，导致欧洲的能源危机雪上加霜。基准德国电价礼拜三升至纪录新高，欧洲天然气和煤炭期货一并飙升。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计算，欧洲大陆的河流和运河每年相当于为每一位欧盟居民运输超过一吨的货物，只是作为运输方式就为地区经济作出大约800亿美元的贡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